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住在光明中，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住在光明中。讲到光，大家觉得光好吗？重要吗？
讲到光，大家觉得光好好不好，重不重要？
在座有很多研究生物的专家，
在座有很多研究生物的专家，
一定比我们一般人更加清楚光对自然界生物的生存以及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都有绝对的重要性。
一定比一般人更加清楚光在自然界对生物的生存以及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都有绝对的重要性。
那么光对我们个人的健康呢，重不重要？
那光对我们个人的健康呢，重不重要？
也是非常的重要，
也都还非常的重要。
只是我自己一直到五六年前都还不知道有多重要，
只是我自己一直到五六年前都还不知道光有多重要。
我从小生长在艳阳高照的台湾，
我从小生长在艳阳高照的台湾，
我又特别喜欢户外运动，
我又特别喜欢户外运动，
特别是游泳啊、打棒球啊、踢足球啊，每次运动都是在太阳底下一晒就是好几个小时。
特别是游水、打棒球、踢足球，每次运动都在太阳下运动好几个钟。
所以从小到大，我在我的同学当中皮肤向来是数一数二的黑。
所以从小到大，我在同学之中皮肤是数一数二的黑。
特别如果在冬天拍照的话，我就比别人特别黑得多。
如果在冬天影相的话，我比人就更加黑。
我在1997年搬来伊塞克之前，在洛杉矶住了11年。
我在1997年搬来伊塞克之前，在洛杉矶住了11年。
南加州也是阳光特别充足的地方。
南加州都是阳光特别充足的地方。
我在去读神学院之前，我和我太太都在一家很大的电脑公司里面当软体工程师。
我在读神学之前，我和我太太都在一家很大的电脑公司做软件工程师。
我们有自己的房子。
我们有自己的房。
那我屋子的后面，我屋子的后院就有一个不小的游泳池。
我们的后花园里面有一个不小的泳池。
我随时想游都可以游。
我随时都可以游。
所以光游泳这一项就可以让我常常晒太阳。
所以只是游水这一项就可以令我经常晒太阳。
就快要来伊塞克之前，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个好这个家庭很好心的告诉我一件事。
来伊塞克之前，那边有一个家庭就好好心讲话俾我知一样嘢，
说这边很多云，
啊呢边好多云，
冬天更是阳光稀少，
冬天更系阳光稀少，
所以人很容易得忧郁症，
人好容易得忧郁症。
当时我听是听见了，但是觉得这种事情跟我无关。
当时我听到听到，但系觉得呢啲嘢同我无关。
可是几年之后，我的健康还真的出了问题。
但几年之后，我的健康真系出咗问题，
而且情况迅速恶化到连我自己都感到困惑，还害怕的地步。
情况迅速恶化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困惑同埋害怕的地步。
当然，这其中的因素有很多。
当然，其中因素有好多。
现在回想，现在反省，要怪都只能怪自己没有小心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而家反省都只可以怪自己冇小心照顾好自己嘅健康。
不过当时我太太的分析是对的，
不过当时我太太嘅分析系啱嘅。
其中一大致命伤就是少了阳光，
其中一大致命伤就系冇咗阳光。
因为首先我的这个书房，我每天工作的书房是阳光充足的。
以前我每日工作的书房是阳光充足的，
可是我重新布置书房的时候呢，把一个新买的柜子就挡在那个窗前。
但是当我重新布置书房的时候，就一个新买的柜子就挡在那个窗面前，
几乎挡掉了所有的阳光，只靠屋子里的灯，
几乎遮住晒所有的阳光，只有屋里面的灯。
当时我太太就很不赞成，
当时我太太就很不赞成。
所以等到这个健康出了问题之后，
所以等到我健康出了问题之后，
除了迫切祷告求神医治之外，
除了迫切祷告求神医治之外，
我也在我的好太太的帮助之下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我都在我的好太太的帮助之下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书房当然要赶快再重新布置，
书房当然要对它重新布置。
而且暑假期间每天吃完晚饭之后，我太太就趁着阳光充足的时候陪我一起去走路。
暑假期间每日食完晚饭，趁阳光好充足的时候，我哋就一齐去散步。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当时教会有好多同工和弟兄姐妹用爱心鼓励我，为我祷告。
当然我都好感谢当时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鼓励我为我祷告。
那感谢神，我算是很幸运的，因为几个月之后就看到情形有好转的初步迹象。
感谢神，我好幸运，在几个月之后我就看到有初步好转的迹象。
不过人的健康一旦受了亏损，底子就比较差。
这个人的健康一旦受了亏损，底子就差了。
所以接下来几年还是会起起伏伏。
所以接下来几年都还要起起伏伏。
根据我太太的观察，那几年每一次血迹快要开始的时候，我的状况就差一些。
根据我太太的观察，那几年每当就快落雪嗰阵，我的状况就会差啲。
那2002年12月。
2006年12月，
因为我父亲那时候长期病重，
因为我父亲长期病重，
所以我12月圣诞节之前就一个人飞去洛杉矶，
所以我12月圣诞节之前就一个人飞到洛杉矶
去照顾我父亲一段时间，
去照顾我父亲一段时间，
好让我母亲可以休息一下，回台湾去探亲，
让我母亲可以休息一下，回台湾探亲。
其实当时我自己的状况不太好，
其实当时我的状况唔系几好。
那时候教会还没找到英文牧师，所以一个人要牧养两堂非常的吃力。
当时教会还没找到英文的牧师，所以一个人要牧养两堂好吃力。
所以每一年都是靠着主所赐的力量一直在那里撑着，
所以每一年都是靠主所赐的力量一直在那里撑着。
那要去照顾我父亲，我又不善于做家事，更不会烧菜。
你照顾我父亲，我又不会做家务，又不会煮餸，
所以要照顾我父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照顾我爸爸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虽然有责任感，我也真的很愿意做。
虽然很有责任感，我都很愿意去做。
但是整件事情让我心里更加的低沉。
但是整件事情让我的心更加低沉。
想到就有点这个无形的这个恐惧。
一想到就有点无形的恐惧。
可是我到了洛杉矶的第二天早上，
但是我到了洛杉矶第二天早上，
人才刚刚站到户外，
我人刚刚站在户外，
就非常的稀奇。哎呀，怎么马上浑身感觉好得不得了？
就好奇怪，点解我成身感觉好到不得了？
心里居然感到清新兴奋，
所以竟然觉得好亲、好兴奋、好兴奋。
哇，那个感觉跟在伊萨克差别真是太大了。
咁我同伊萨克嘅差别真系太大。
我以前住在洛杉矶，住了11年。
我以前住在洛杉矶住了11年，
从来没有觉得阳光有多宝贵，
从来都没觉得阳光有多宝贵。
但是那天早上我真是觉得十分稀奇
啊！那天早上我真的觉得好稀奇，
那一点阳光对我的健康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帮助，
阳光对我的健康竟然会有更大的帮助。
当然今天神要我在伊萨卡多留几年，我就乖乖留在这里。
当然现在神重要，我在伊萨卡多留几年，我就乖乖留在这里，
因为有一些别的方式可以来调整，
因为有其他方式可以调整。
我只是举一个亲身的经历来说明，
我只是举一个亲身的经历来说明。
阳光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阳光对于我们生理健康和生理都是很重要。
从物质上来说是如此，
从物质上来说是如此，
从人的灵魂来说更是如此，
从灵魂上来说更加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头脑上都知道光明是好的，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光明是好的，
但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都常常忽略它的重要，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常常忽略它的重要，
以至于我们心灵的健康是长期的在那里一点一滴的受亏损，
以至于我们心灵的健康是在长期中一点一滴受亏损。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学期的主日信息我们要从约翰一书来查考住在光明中这个主题。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学期主日信息要在约翰一书查考住在光明中这个主题。
希望通过大家一起领受这卷书的信息，我们都常常住在光明中。
希望通过大家一起领受这卷书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常常住在光明中，
好让我们都成为心灵健康强壮的人，
让我们都可以成为心灵健康强壮的人。
上主日我们看过约翰一书1章1到4节，
整个主日我们看过约翰一书1章1到4节，
重点是要认识耶稣是神，是生命之道，
重点是要认识耶稣是生命 的生命的也都是神是生命之流，
我们当与他有深入的相交，
我们应该与同他有深入的相交。
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
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
那么我从其中挑三个重点，
其中挑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要选择远离黑暗，
第一个重点是要选择远离黑暗。
一章五节到六节说，神就是光，所以我们如果要与神相交，就不应该仍然在黑暗中行。
第一个重点是要选择远离黑暗。一章五到六节话，神就是光，我们如果与神相交，就不应该在光明中在黑暗中行。
光与黑暗两者冲突，
光与黑暗两者冲突，
彼此不相配，
彼此不相配。
这个基本的概念每个人都有，
这个基本概念每个人都有，
就算是不认识神的人都知道，
我现在也在感觉人都知道，
有些事情你是正大光明的去行，你的感觉也是光明的，
有些你是正大光明地去做，你的感觉是光明的，
有一些事情你偷偷摸摸地做，
有些你偷偷摸摸地做，
就算没有被人看见，没有被人抓到，你自己也感觉得到那是黑暗的，
就算人家看不到，没被人抓到，你自己都会知道那是黑暗。
而圣经的教导更清楚一点，
以前圣经的教导更加清楚，
光明的事就是神所喜悦的事，
光明的事就是神所喜悦的事，
黑暗的事情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
黑暗的事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
光明的事情对我们有益，
光明的事对我们有益，
黑暗的事情对我们有害，
黑暗的事对我们有害。
好多年前有一位访问学者来康奈尔做研究，
好多年前有一位访问学者来到康奈尔做研究，
结果在我们教会信了主，
结果在我们教会信了主，
他当时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他到底告诉大家是一件事情，
就是他信了主之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他说信主之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他说他再也不要回到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几乎天天必须交际应酬的日子，
他说他以后都不想回到以前在国内那阵每天都要交际应酬的日子，
以前他就知道那样生活对他自己不好，对他家庭也不好，
以前他就知道那样生活对他自己不好，对他家庭都不好，
其实他自己也不喜欢，
其实他自己也不喜欢，
但是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做，他也就跟着做，
但是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做，他都跟着做。
信了主之后他更知道神要他选择光明，远离那些事，
信了主之后他更加知道神要他选择光明，远离那些事。
感谢神，后来他就来了，也信主受洗。
感谢神，后来他太太来了，都信主受洗。
两个人有同样的心智，
两个人有同样的心智。
今天他们两个人过的生活，在身份地位上是远远比不上从前。
今天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在身份地位上是远远都不及以前。
很简朴，
很简朴。
Yes， 比较辛苦，
都比较辛苦，
但是他们活在光明中，
但是他们活在光明中。
今天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要回国，
今天很多人很多时候要回国，
无论是短期或长期，
无论是短期或者长期，
你都知道，哎呀，会要面对一个挑战，
你都知道会面对一个挑战。
回国的时候，老朋友总是会很热情的跟你聚一聚，
回来的时候，老朋友都会很热情的同你聚一聚。
哎呀，也许以前你跟你的哥们都是烟酒都来的，
以前你和你的兄弟都是烟酒都来的，
说不定吃完饭还会去个有小姐陪酒的地方卡拉 OK 一下，
但没吃完饭就会去一个有小姐陪酒的地方卡拉 OK 一下。
现在信了主回国，
现在信了主回国，
一下子烟不抽酒不喝，
一下子烟又不吃酒又不喝，
不但你的朋友会笑你骂你，你自己都觉得有点别扭，
不单止你的朋友会笑你闹你，你自己都会觉得有点怪，
你怎么选择，
你怎么选择。
有一个原则我在教会里面多次的讲过，
有一个原则我在教会里面多次的讲过，
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
就是你第一步一定要站稳了，
就是第一步一定要站稳了，
第一次说不再怎么难还是要非守住不可，
第一次说不好但怎难都要一定要守住，
否则有了第一次第二次要说不就更难，
如果不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要说你就更加难。
我大学的时候是学管理的，
我大学的时候是学管理的，
那那时候就已经被积极鼓励要能够与人把酒交欢，
那时候的那一阵都很积极地被人鼓励要与人把酒交欢，
要能够擅长将来在企业界打滚所需要的那些技巧，
要很擅长将来在企业界所需要的那些技巧。
那我跟我的同学们也都是曾经同有英雄豪情的哥们，
我和我的同学都是曾经有英雄豪情的兄弟，
所以我信主之后无论回台湾或是去大陆与老同学相聚，刚刚讲的这些挑战都亲身经历过。
我信主之后无论是去台湾去大陆同啲老同学相聚，刚才讲到那些挑战我都亲身经历过。
我还记得第一次回去想到要跟他们见面，感觉真是单刀赴会。
我记得第一次回去想到要跟他们见面，感觉真是单刀赴会，
事先还真的是迫切的祷告，
事情都是迫切地祷告，然
后靠神来坚定心志，
靠神来坚定心志。
今天我真的是非常庆幸当时自己走过来了，
今天我真的非常庆幸当时自己走过来。
而且我今年就是大学毕业30年，
我今年就是大学毕业30年。
我的这些老朋友们共的交情不但没有减损，反而更加的纯真。
我这些老朋友和我的交情不单止没减损，减损反而更加纯真，
而且几次与他们的相聚让他们对福音有更正面的感受，
而且几次和他们相处让他们对福音有更加正面的感受。
另外还有一些事情我知道大家会面对，
另外我都知道有些事大家需要面对，
就算在学术界也有许多黑暗的事情，
我在学术界都有很多黑暗的事，
有的时候别人会给你施加压力让你参与作假或者其他有违良心的事，
有段时间要向你施加压力要你参加一些作假或者是有违良心的事。
在国内可能有企业界的人要靠你的帮忙来让他们弄一个好听的学位，
在国内可能会有企业界的人需要你帮手让他们可以搞到一个好听的学位，
有些公司可能要你为他们背书好让他们能够拿到一个大的工程，
有阵时啲公司会要你为佢哋背书，等佢哋可以攞到一个大工程。
这些都是实际上会面对的事，
呢啲都系实际上会面对嘅事。
另外还有很多诱惑和试探，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
另外仲有好多诱惑同埋试探，都系喺我哋生活中会遇到嘅。
而约翰一书嘅信息是神是光，
约翰一书嘅信息系神系光。
我们若希望与神有好的相交，就要选择远离黑暗，只在光明中行。
我们如果希望与神有好的相交，我们就要远离黑暗，只在光明中行。
有的时候要做这样的选择，会需要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勇气。
有时要做这样的选择，需要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勇气。
但是这个选择在我们的手中，这个选择很关键。
但这个选择在我们的手中，这个选择很关键。
第二个重点是要很承认自己的罪。
第二个重点是要承认自己的罪。
在讲到不要在黑暗中行，1章8到10节特别谈到承认自己的罪。
讲到我在黑暗中行，1章8到10节特别讲到要承认自己的罪。
人有罪却不承认，就是仍然在黑暗中。
人有罪但是不承认，就是仍然在黑暗中。
有一个最近几年的实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最近几年的实例让我印象很深刻。
在2000年的 Sydney 夏季奥运，美国有一位女子田径名将 Marion Jones 个人勇夺5面奖牌。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美国有一位田径名将 Marion Jones 个人勇夺5面奖牌。
她跑起来真的很快，跑起来很漂亮。
他跑步那阵跑得好快，而且好靓。
他笑起来又非常的甜，
笑起来都好甜。
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太太都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太太都对他印象很深刻。
但是几年之后，美国有几位运动选手被检举有用禁药。
在几年之后，美国有几位运动选手被检举用禁药。
调查的时候，牵扯到越来越多的选手，他也被牵扯在内。
对他的时候，牵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都在入边。
一开始他在2003年被调查审问的时候，也跟其他人一样矢口否认。
一开始他在2003年被人调查审问嗰阵，他都同其他人一样唔认。
但是到了2007年10月很多人都还不认罪的时候他选择认罪
但是到2007年10月很多人都不认罪的时候他选择认罪
这个认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认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
他所有的记录所有的奖牌都被撤销
他所有的记录所有奖牌都被撤销
他的名声全毁
名声全毁
他还需要因为在2003年的审问当中撒谎要去坐牢六个月
他仲要因为2003年审问嗰阵讲大话，所以去坐监。
再加上两年的缓刑和社区服务，
再加上两年嘅缓刑同埋社区服务。
不论他认罪是因为良心还是现实考量，
无论佢认罪系因为良心定系现实嘅考量。
当我知道他认罪之后，其实非常为他高兴。
我知道佢认罪之后，其实好为佢高兴，
因为就算必须坐牢六个月，这件事情是解决了。
因为首先要坐监六个月那件事是结束了
过去错了人可以重新开始
过去下错了人可以重新开始
如果一直不认就是继续活在黑暗中
如果继续不认就是继续生活在黑暗中
那样的黑暗更可怕更折磨人
那种黑暗更加可怕更加折磨人
今年1月是我每天早上灵修时会用到的 Our Daily Bread、讲到一个真人真事
今年一月初我也知道零售的用的阿德利特讲了一个真人真事
讲到一个叫做 Fiona Campbell 的女人
讲到一个叫 Fiona Campbell 的女人
这个女孩子从年轻的时候就立志她要用步行的方式绕行整个世界来做慈善募捐
这个女人从后生的人就立志要用步行的方式绕行整个世界并且做慈善募捐
从1983年她16岁的时候就开始一步一步执行这个计划
从1983年开始16岁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执行这个计划
比如说1985年他从美国东岸的纽约步行到西岸的洛杉矶
比如说1985年他在美国的东岸纽约步行到西岸的洛杉矶
1988年又花了95天步行横跨澳洲澳大利亚
1988年他又用了95日步行跨了澳洲
到1994年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步行完成环绕世界的女人
1994年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完成步行环绕世界的女人
在那11年当中他总共步行世界32000公里
在那11年里面他总共绕行世界32000公里
然后为慈善募捐到18万英镑
而且慈善募捐了18万英镑
他完成这个壮举的时候马上得到世界各国极高的称赞
他完成这个壮举原本马上得到各国大家都极高的称赞
可是才没有多久他就要精神崩溃
但是过不到几年他就精神崩溃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心中有一个罪恶感
他心中有一个罪恶感
他后来公开宣布
最后公开宣布
他说我不应该被称为第一个完成环球步行的女人
他说我不应该被称为第一个步行环球绕行的女人
原来1985年他横跨美国的时候
原来1985年他横跨美国的时候
曾经半路身体不舒服
曾经半路身体不舒服
那时候眼看着哎呀赶不上原先答应赞助厂商的日程
那时候眼看都赶不上原先答应人家的日程
他又不愿意让别人失望
又不想让人家失望
那时候才18岁的他就一时软弱
那时候18岁的他一时软弱
在半路上有开过的车子看他这个好像身体不舒服要给他搭便车他就上了车
那时候半路有人有顺风车给他搭他就上了车
所以可以说那一次有一段路他不是步行的
等于有一段路不是他自己行的
但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名到啊，一路会有人跟着他拍录像的地步。
那时候他还没成名到有人一路跟着他影影地步。
所以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人检举。
所以那件事没有任何人检举。
很可能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想随着他之外，都没有人知道。
但是隐藏了这件不诚实的事情，让他的心被黑暗捆绑。
但是隐藏了那件不诚实的事，让他的心被黑暗捆绑。
他最后选择自动自发的讲出来，
他最后选择自动讲出来，
虽然看起来很丢脸，却让他从黑暗当中走出来了。
虽然看起上来很丢架，但是他在黑暗中走出来。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人有罪却不承认，就是仍然还在黑暗中。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约翰一书所说，人有罪但不承认，就是仍然在黑暗中。
不过刚刚讲的哈，都还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不肯认错。
不过刚才说都只是在某一件事上不肯认错。
约翰一书说，最严重的罪是人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罪。
约翰一书说，人最严重的罪就是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罪，
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
认为自己从来都没有犯过罪。
那么这么一个严重的罪，很多人在信主之前，包括我在内，都犯过。
有一个严重的罪，很多人在信主之前，包括我在内，都犯过。
其实不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是圣人完美无缺，
不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是圣人完美无缺，
只是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从小品学兼优。
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从小品学兼优，
哎呀，到处被人夸，
到处被人夸。
我们想再怎么比，我们都觉得自己是顶尖的，
别人比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是顶尖的。
所以一听到基督徒说人人都有罪，哎呀，我们不只是不服气啊，还一肚子火。
所以听到基督徒说人人都有罪，我们不单止不服气，还是很好说，
你还有罪的，
你才有罪，
起码我就比你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起码我就比你好多自己的罪。
所以这个字听起来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刺耳。
所以这个字听起来很强烈，很刺耳。
人当然一时难以接受让这个字加在自己身上，
人当然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字加在自己身上。
但是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
但是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自己冷心问一下，
连孔老夫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呢？
连孔老夫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呢？
我真的没有做过任何有亏良心或者是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吗？
我真的没做过一些违背良心伤害人的一些。
我真的没有说过不该说的话，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吗？
我真的没说过不应该说的话，没做过不应该做的事。
我的心思意念真的是那样子的高尚完美圣洁无瑕吗？
我的心思意念真是这样完全高尚完美圣洁无瑕吗？
有一次耶稣医治好一位瞎子之后，语重心长地说，
有一次耶稣医好一位盲的人之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当时有一些法利赛人，也就是以自我为意出名的一批宗教领袖，
当时一些法利赛人就是一些以自我为意出名的一批宗教领袖，
他们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他听到这些话就说，难道我们都盲了吗？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
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但是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就在这里。
所以今天一个人若自以为无罪，就还是瞎眼的，还是活在黑暗中。
所以今天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没罪，就仍然是盲的，仍然是活在黑暗中。
他会觉得，哎呀，我才不需要神。
他会觉得我自己不需要神，
就算有神我也够好，我够资格。
首先有神我都够好够资格，
就是这种自傲自以为意的心态会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这种自傲自以为意的心态阻拦了人来到神的面前。
人不来靠近光，不来接受神的光照，就是还是活在黑暗中。
人不来靠近光，不接受神的光，就是仍然活在黑暗中，
也会更加看不到自己的罪，
也都更加看不到自己的罪。
反过来说，很多基督徒都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反过来说，很多基督徒都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之后，自己的眼睛像是开了一样。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之后，我们的眼睛好像开了一样。
而且也对罪更加的敏感。
而且都对罪更加敏感。
以前自己没有注意到、不在意的错，现在注意到了。
以前自己没注意到的错，现在都注意到了。
真的好像以前屋子里面没有什么光线。
即係好似以前間屋入邊冇咩光線，
我以為還蠻乾淨的嘛，
我仲以為都幾乾淨，
既然讓光好好的照一照，
而家等啲光好好咁照一照，
就多看到好多好肮脏的地方，
就會睇到好多好污糟嘅地方，
自己都覺得哎呀應該要打掃打掃，
自己都覺得啊應該打掃一下。
所以一個人若真的要與神相交，
所以一個人真係要同神相交，
第一是要肯選擇遠離黑暗，
第二要係係要肯選擇遠離黑暗，
第二是要肯承認自己是有罪的人需要光，
第二要承認自己是有罪的人需要光。
那麼認罪有什麼好處呢？
咁認罪有咩好處呢？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是一個很值得背很寶貴的應許，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是一個很值得背很寶貴的應許。
我們同時來念這個黃字的部分，
我們一起念這個黃字的部分。
請，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所以向神認罪有什麼好處？
所以向神認罪有什麼好處？
就是罪得赦免，
就是罪得赦免。
耶穌曾經說過一個比喻，
耶穌曾經講過一個比喻，
有一個年輕人拿了父親的家產就離家去放蕩，
一個後生仔攞咗父親嘅財產就離家去放蕩。
他離家的時候心裡想的是，哎呀我現在有這些錢，哪裡還需要我的父親。
他離開屋企嗰陣心入面諗，我有咗呢啲錢怎麼需要我父親呢？
他吃喝玩樂是過了一段蠻開心的日子，
他吃喝玩樂過了一段幾開心的日子，
但是錢花光之後下場悲慘，
但是啲錢使曬之後落場好悲慘，
窮到想要吃喂豬人給豬吃剩的東西，
窮到要食喂豬的人給豬食剩的嘢，
等到他覺悟後悔起身回家，
等他覺悟後悔起身翻屋，
離家還遠就看到父親遠遠的跑來，
離屋企仲好遠就見到他的父親遠遠咁樣跑過嚟，
他向父親認罪，
他向父親認罪，
父親不只是饒恕了他，
父親唔單止饒恕咗佢，
且抱他親他，
而且攬住佢錫佢，
拿上好的袍子來給他穿，
攞上好嘅袍子俾佢著。
聖經當中非常有名浪子回頭的故事，
因為聖經入邊好有名嘅浪子回頭嘅故事。
向神認罪就是像浪子回頭一樣，
向神認罪就好似浪子回頭一樣。
神就是向那位天父，
神就好似各位天父，
他最最在乎的就是你肯回家。
他最最在乎的就是你肯翻到屋企。
在你还没回头之前，他是天天在那里等呀等，盼呀盼。
在你未翻去之前，他日日都在这等呀等，盼呀盼。
等到你肯回到神面前认错的时候，你才发现他早就已经预备好要赦免你了。
当你肯翻到他面前认错的时候，你发现他一早就预备好要赦免你。
他早已经预备好要帮你把一身的污秽都洗干净，为你换上新的袍子。
他一早就预备好将你的身洗干净，换上新的衫。
这就是认罪的第一大好处。
这个就是认罪的第一大好处。
没有认罪，经历不到赦免。
冇认罪就经历唔到赦免。
一肯向神认罪，神的赦免立即就临到。
一肯向神认罪，神的赦免立即就临到。
认罪的第二大好处在二章一节。
认罪的第二大好处在二章一节。
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约翰话：“我将呢啲话写俾你哋，系要叫你哋唔犯罪。”
这边需要特别解释一下，
这边需要特别解释一下。
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很多处的不犯罪，跟这里一样。
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好多处唔犯罪，同呢度一样。
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现在式，
喺希腊原文入边系一个现在式，
意思是不持续的犯罪，不一直犯罪。
意思是不持续咁犯罪，唔一直犯罪。
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会看到，一方面他叫我们不要犯罪。
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看到一方面他叫我们不要犯罪。
好，会说我们可以不犯罪。
一方面又话我们要不犯罪。
但另一方面又说我们有罪要承认，神可以赦免我们。
另一方面又话我们有罪要承认，神可以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这边的意思，这个不犯罪原文的意思是不持续犯罪，这些经文就比较清楚明白了。
所以知道这个不犯罪的意思是不持续这样犯罪，这个经文就比较明白。
那么认罪的第二大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不持续犯罪。
认罪的第二大好处就是帮我们不持续犯罪。
我记得我自己还没有信主以前，
我记得我自己还没信主的时
候，我跟其他的牧道朋友一起跟基督徒争辩，
我跟其他牧道的朋友一起跟基督徒争辩，
所以如果真像圣经所讲的啊，一认罪就可以得赦免，那一定只会造成人随意犯罪。
如果好像圣经这样讲，一认罪就可以赦免，他一定会造成人的随意犯罪。
因为是讲反正哎呀犯了之后一认就得赦免了，
就想反正犯罪之后一认罪就可以赦免。
不过等到自己信主之后就明白，
不过等自己信主之后就明白了。
你如果真心到神面前认罪，你的感觉不会是毫不在乎、不痛不痒的。
你如果真心向神面前认罪，你的感觉不会是毫不在乎、不痛不痒，
而是像那个浪子一样，
而是会像好似那个浪子一样。
你为你自己的罪忧伤痛悔，
你会为别人罪忧伤痛悔，
而且你面对神的赦免和接纳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不配，非常的感恩。
而且你面对神的接纳和赦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不配，十分感恩。
所以真正的在神面前认罪，会让我们更加不愿意再犯罪。
所以真正来到神面前认罪，会让我们更加不愿意再犯罪，
也会因此更加的警醒小心，远离诱惑和试探。
我都会更加警醒和小心，远离诱惑和试探。
认罪还有第三方面的好处，
认罪还有第三方面的好处，
在一章六节和一章七节有提到，
在一章六节和一章七节有提到，
就是我们不止与神相交，还能够彼此相交，
就是我们不单止可以与神相交，就可以彼此相交。
罪有一个很严重的破坏性，
罪有一个很严重的破坏性，
会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
会破坏人与神的关系，
也会破坏人与人的关系，
都会破坏人与人的关系。
不认罪的话，罪所造成的阻隔就还在那里。
如果不认罪，罪所造成的阻隔就会还在那里。
在我们教会比较久的人听过我讲过这个真实的例子，
在我们教会比较久的人听过我讲过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的小女儿 Tina 小的时候好几次撒谎。
我的弟女 Tina 在我们等好几次讲大话，
因为杀了太多次让我非常的忧心，
因为讲了太多次让我们很担心。
虽然每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很认真的跟他谈，
所以每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很认真地跟他谈，
他也知道应该改，
他自己都知道应该改，
但是隔一阵子又杀一次谎，
但是再过一阵他又去讲大话。
他小学五年级即将毕业的时候撒了一个大谎，
他小学五年级将要毕业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大的大谎。
具体什么事情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
对台面的时候现在不记得了，
当时反正我发现不太对，
当时我发觉不是好啊，
但他什么都不承认，
但他怎么都不承认，
一方面我拿不到证据啊，
一方面我拿不到证据，
一方面他几年下来撒谎的功力是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他几年下来讲大话功力越来越高，
所以我怎么问他他都不承认，
所以我点问他都不认，
但他谎言编得天衣无缝，
因为他的大话编得天衣无缝。
我太太又看我一时之间抓不到任何的破绽，
我太太又见我一时之间找不到破绽。
那我的太太是我们认识人当中最单纯老实的，
我的太太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单纯老实的，
所以他心就动摇了，
所以他的心就动摇，
他就有点相信 Tina，
就有点相信 Tina，
然后反过来担心是我冤枉我女儿强迫他认错，
反过来担心是我冤枉我的女儿强迫他认错。
那我是知道不可以用强迫的方式了，
我是知道不可以用强迫的方式，
不过也算我小女儿倒霉，
但是都是我的弟女
遇到个爸爸是从小别人都以为很乖，其实很会撒谎的。
如果我爹哋其实从小人嚟都觉得好乖，其实好中意讲大话。
因为我自己经验丰富，所以我知道他在撒谎。
因为我自己经验丰富，所以我知道佢讲大话。
我跟他耗了一个晚上，
我同佢耗咗一个晚上，
看着他硬着心谎一直撒下去，我心里很难过。
睇住佢硬住心一直喺度讲落去，我心好难过。
到了该睡觉的时间，
到了放假的时间，
我们还是照常全家手牵着手一起祷告。
都是照常全家手拉手一起祷告。
祷告完以后也照常彼此抱一抱亲一亲，然后说今天爸爸爱你然后说我爱你好爸爸。
祷告完都经常彼此揽一揽写一写都说我知道我爱你，我要陪你睡觉。
完了以后就让他睡觉，
真的就俾佢瞓觉。
可是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睡，
就系嗰晚我瞓唔着。
我很爱我的女儿，
我好爱我的女儿，
我不希望撒谎成为她这辈子的习惯。
我唔希望讲大话成为佢呢一世人嘅习惯。
第二天早上醒来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朝早我做咗个决定，
让她那天不要去上学，留在家里。
我话第二唔好翻学，留喺屋企。
我也没有让她做什么，
我都冇要佢做乜嘢，
只要她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就是要他定下来好好想一想，
叫他想到有什么想要跟我讲的时候就随时来跟我讲，
叫他想到有什么讲的话就随时来跟我讲。
那我自己就在书房里面照常工作，写讲稿，处理教会事务。
我每天早上书房那里就写这样做完写讲稿。
那天他还真来找了我几次，
那天他真来找了我几次，
每次把原来的说辞稍微修改一点，
每一次将原来的讲法稍微修改一点。
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因为知道那还是他避免彻底认罪的谎言修饰。
因为我知道那些是他避免彻底认罪的修饰。
中饭后我在书房祷告，
中午饭之后我在书房祷告，
祷告的时候心中有一个感动，
祷告的时候心中有一个感动，
我就找他来，
我就找他过来，
我请他读一段圣经，
我就读他读一段圣经，
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
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
当时我只是顺着心中的感动，也不知道会不能够做什么。
当时我只是顺着心里的感动，也都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读完之后我就问他感觉如何，
对，然后我问他有什么感动，
他回答说我没有经历到圣经所讲的祝福。
他答我说他没有经历到圣经的祝福。
我觉得很惊讶，我说什么祝福？
我很惊讶，我问他什么祝福，
他说就是罪得到神的赦免的祝福。
他说就是罪得到神的赦免的祝福。
我十分稀奇，我问他说那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赦免？
我觉得很奇怪，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得到赦免，
他说是因为他没有认罪。
他说是因为他没有认罪。
这时候我就意识到哎呀，神在他心中动工了。
那个时候我意识到神在他心中动工，
我整个人就放松下来，
我整个人就放松下来。
那我就非常慈爱的跟他说，听到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说吗？
我就好亲切咁样同佢讲，听到有咩嘢同爸爸讲。
这一下他就彻彻底底的全糟了，
跟住佢就彻底咁样消散。
那那天晚上我太太告诉我她这一天观察到了一件事。
那一晚我的太太告诉我她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她说在没有认罪之前，
她说还没有认罪之前，
虽然 Tina 的谎言是编得天衣无缝，还装得出一点无辜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虽然 Tina 的大话编得天衣无缝，而且她都扮出一副一面的无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是我的太太可以感觉到她心中有个捆绑，而且她和我们中间有一个隔阂。
但我太太可以感觉到她和我们中间有一个隔阂，她心中有捆绑。
但是 Tina 一旦认罪之后整个人就释放了，
但是 Tina 一旦认罪之后她整个人就释放了，
恢复了那个小女孩天真可爱的笑容，
这个时候女孩天真可爱的笑容，
与我们之间的隔阂立即就消失了，
和我们之间的隔阂立即就消失了。
因为认罪让他恢复了与神的相交，
因为认罪让他恢复了与神的相交，
也恢复了与我们的相交，
也都恢复了和我们的相交。
那天之后我跟 Tina 又有了一次长谈，
所以今天我跟 Tina 都有另一次的长谈。
我告诉他说为什么爸爸不愿意这么轻易的放过他，
我告诉他为什么爸爸不愿意这么轻易的放过他。
我说人将来都难免会遇到遭受冤屈难以解释清楚的时候，
我说人将来都难免会遇到那些遭受冤屈难以解释清楚的时候，
如果在那时候连你的姐姐和爸爸妈妈对你的印象都是你是一个习惯撒谎的人，
如果到了那阵连你的家姐和爹地妈妈都只是记得你是一个喜欢讲大话的人，
如果我们没办法相信，
如果我们没办法相信你，
那会是何等的孤单，何等的可悲。
跟我还这样孤单，这样可悲。
感谢神，在我印象当中，进了灾难之后，真的是变好了。
感谢神，还有在人生当中，关系之后，天哪，真系变好咗。
当然还是会犯错，
当然都还会犯错。
只是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子撒谎。
因为我哋想问佢嘅时候，佢唔会再好似以前咁讲大话，
而是选择很诚实的承认。
而系选择好诚实咁承认。
这带给我非常大的欣慰。
那个带给我好大的恩惠，
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真是从此更加的亲密，
他与我们的关系也都是从此更加更亲密。
今天彼此之间有很高程度的互信，
现在彼此之间有很高程度的互信。
最后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的几个重点。
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从经文看到的重点。
第一，神是光，所以我们要与他相交，就要肯选择远离黑暗。
第一，神是光，所以我们要与他相交，就要选择远离黑暗。
第二，离开黑暗当中一件关键的事情，就是要肯承认自己与世上所有的人一样，都不完全，都是有罪性也是有罪行的人。
第二，要离开黑暗，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事，就是要承认自己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都是不完全，有罪性而且都有罪行的人。
而且我们犯了错之后要很认错，才能脱离黑暗。
而且我们犯罪之后要很认错，才可以脱离黑暗。
第三，愿意到神面前认罪，可以带来几方面的祝福。
第三，愿意到神面前认罪，会带来几方面的祝福。
首先是罪得赦免，
首先是罪得赦免。
其次是因此更可能不持续犯罪，
其次是因此更加可能不持续的犯罪。
此外，认罪能够恢复我们与神的相交，也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相交。
另外，认罪可以让我们恢复与神的相交，也都恢复人与人的相交。
所以我想借着一首诗歌来向所有人发出邀请。
最后，我想借着一首诗歌向所有人发出邀请。
这首诗歌叫求请主进入我的心，
这首诗歌叫做请主进入我的心。
请进入我心，主耶稣，
请进入我心，主耶稣。
现在进来，永不离开。
现在进来，永不离开。
请进入我心，主耶稣，
请进入我心，主耶稣。
我也很喜欢他的英文，
我也都很喜欢他的英文。
Into my heart, into my heart,
into my heart, into my heart.
Come into my heart, Lord Jesus.
Come into my heart, Lord Jesus.
Coming today,
coming today,
coming to stay.
Come in to stay.
Come into my heart, Lord Jesus.
Come into my heart, Lord Jesus.
这是愿意我们渴慕行在光明中，
那愿意我们渴望行在光明中，
渴慕与神有更深的相交，
渴望与神有更深的相交。
邀请他今天就进入我们的心，
邀请他今天就进入我们的心，
而且 come in to stay.
而且 come into stay
进来永不离开，
入咗嚟永远都唔离开。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我们的祷告，
我哋用呢首诗歌嚟做我哋嘅祷告。
请姐妹上第二节，
请姐妹上第二节。